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南海气氛不寻常，北京阅兵总指挥至今未公布；俄军再夺两村落，乌无人机袭俄中部，多个机场暂停运作；加拿大将取消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星巴克准备出售部分中国业务。两个礼拜内出价竞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南海气氛不寻常，北京阅兵总指挥至今未公布。随着中共9月3号的阅兵临近，北京戒备全面升级。有观察家分析，历年的阅兵总指挥多数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但从目前的军方信息显示，这次总指挥人选至今未公布，最后人选可能会出人意外。下个月3号，中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所谓的盛大阅兵，中共官方称党魁将检阅部队，但具体总指挥尚未公布。独立评论人道政今个月23号在台媒上报刊文表示，从历年的阅兵总指挥多是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基本上已成惯例，但从目前的军方信息来看，这个总指挥人选恐怕会难产，至少最后人选会出人意外。去年7月，中共官方信息显示，原中部战区司令员王铭已调任北部战区司令员。港媒《星岛日报》披露，原北京战区司令员王强调任中部战区司令员，但官方一直未公布王强调中部战区的消息。官方消息显示，中部战区现任政委是徐德清。上个月31号，中共国防部在北京举办所谓的建军节招待会，外界注意到同去年的招待会相比，今年主桌至少少了9名现役上将，其中包括中部战区政委徐德清和全系中部战区司令员的王强。道政分析认为，王强和徐德清之前未有落马的消息，但参考近年中共当局对高官的隐蔽处理模式，缺席这种重要场合往往代表缺席者出事。中部战区司令和政委若出事，意味着接住下来的北京大阅兵总指挥将难产。文章猜测，当局找人临时救场的方案可能有4种。第一种是由中部战区副司令担任总指挥，但在前年5月升任中部战区副司令员的李志忠中将，在去年2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确认失去代表资格，证实已出事。第二种则是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取代，但官方信息显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文化今年3月已调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晋升中将军衔，继任人未明。第三种是从其他战区调上将过来担任阅兵总指挥，那就打破惯例，虽然被国际笑话，但都不失为一个办法。最后一种是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甚至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担任总指挥，刘振立出马的可能性更大。而张又侠是全民架空习近平军权的主角，在另一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失踪后，张又侠独掌军权，若由他出场同习同车阅兵，恐怕更坐实全民，会成为全球关注焦点。道政话，守卫京城的北京卫戍区乃至中部战区主将竟然空缺，近期指挥阅兵筹备同埋部署北京城防务的应该是75岁的军委主席张又侠。分析指，北京高调搞阅兵，对内对外来讲亦难掩饰军队腐败同高层权力的危机。作者话，虽然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内部变动不寻常，但直至近期官媒还在度极力为他宣传，由于信息封锁，外界难以确证中共高层内部发生了什么事，但关键是集人心已失，权威将散尽，共党气数已尽，局势变化一切有待揭盅。时评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当局亦有可能以秘密调动安排，比如为中部战区安排一个代司令，只是未公布，到出场时再公开，这个亦是中共近年惯用的黑箱操作手法。距离北京阅兵临近， 北京警備全面升級，街頭氣氛肅殺，大批來自各地的訪民遭到驅趕走步，很多人無處落腳，只能露宿街頭。訪民化名高鵬近日到北京高院信訪時差點被捕，在高院內他親眼看到有訪民被捕，他對大紀元說，雖然各地利用一切手段圍堵攔截，但還有大量冤民湧入北京，國家信訪局外每日都有幾百人排隊。高鵬認為當局長期壓制訪民訴求必然會引起嚴重後果，咁落去民眾積怨只會越來越深，爆發社會事件甚至去殺官，在這個國家已經沒有出路了。好多人食完午餐後總是覺得煩氣攻心，好想睡，其實這些跟血糖波動有關。當我們吃碳水化合物、飯、麵包、甜品，血糖會很快上升，但跟著跌得太快就容易覺得累，沒有精神，怎算好？其實對於平日需要關注血糖的人，保持飲食代謝暢順，適量攝取食療補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適量運動效果更好。代謝補是一款專為關注血糖健康的營養補充品，嚴選多種天然草本成分，例如是苦瓜、苦瓜肽、胡蘿蔔、葛新、南非醉茄等，專為日常飲食代謝設計，等你日日醒神。養生好簡單，一杯溫水每日兩次飲用，即刻上健康520網站選購啦。俄军再夺两村落，乌无人机袭俄中部，多个机场暂停运作。俄乌战争持续三年几，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世界多个国家领袖持续努力推动结束之际，俄军方在今个月23号宣称，俄军在乌东再夺下两座村落。另外，俄防空部队在中部多地拦截并摧毁32架无人机，导致多个机场暂停运作。法新社報導，俄部隊正是在激烈交戰的烏東地區持續一步步逼近烏軍重要防線的同時，拿下烏頓涅茨克州的斯勒德內耶村和克萊班比克村。佔領克萊班比克村意味著俄軍進一步向康斯坦丁諾夫卡鎮推進，而這座關鍵防禦重鎮位於通往克拉莫托斯克的路上，烏主要後勤基地就位於克拉莫托斯克。俄22號亦聲稱俄軍拿下頓涅茨克州另外三座村莊。路透社報導，俄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23號在 Telegram 說，俄防空部隊擊落一架飛往莫斯科的無人機，專家正在地面檢查殘骸。俄聯邦航空運輸局就說，基於對空域安全擔憂，俄中部多個機場暫停運作，包括位於莫斯科以東和東南的伊熱夫斯克、夏諾弗哥羅、薩馬拉等地的機場。俄第二大城聖彼得堡機場則有幾十個航班因此延誤。加拿大將取消針對美的報復性關稅。加拿大宣布將取消對部分美國商品徵收的報復性關稅，此舉顯示之前高調反擊川普新增關稅的加拿大態度已發生重大轉變。據 CBC 報導，加總理卡尼星期五宣布，加方將在9月1日前取消針對加美貿易協議所涵蓋的所有美國商品的關稅，同時針對進口鋼鐵、鋁和汽車的關稅仍將保持。卡尼說，自由黨政府將同美合作，以制定兩國之間新的貿易關係。卡尼說，儘管貿易戰仍在持續，美對加的鋼鐵、鋁、汽車和木材和能源徵收新關稅，但美加之間的貿易中有 85% 仍然免稅，比其他國家所得到的條件更好。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一位白宮官員對加的這個舉措表示歡迎，說早就應該實施。卡尼在今個月較早時首次暗示，若有助於加拿大工業渡過和美的貿易戰，他可能會取消對某些美商品的反制關稅。川普在上個月31號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在8月1號開始將某些加商品關稅提高到 35%。 而若果加方可以在8月1号最后期限之前和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就可避免这次加税，但这个并没有发生。川普政府当时说，提高对加的税率是为回应芬太尼走私和加今年较早时实施的反制关税。自贸易战开始以来，加政府已对美商品实施三次报复性关税，包括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消费品征收反制关税，以及对美汽车征收额外关税。星巴克准备出售部分中国业务，两个礼拜内出价竞标。著名的美国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注明出售它在中国业务的部分股份，以要求潜在竞标者在未来两个礼拜提交非约束性出价。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透露，星巴克已邀请包括雷海投资集团、EQT、口珀投资和春华资本在内的潜在竞标者参加管理层简报会，会上将披露中国业务的财务和营运细节。星巴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同多个潜在买家进行非正式谈判，今年7月选定不超过10间有意向公司签署保密协议，允许他们接触财务和营运数据，但星巴克仲未敲定出售架构或股份比例。一年前，星巴克执行长尼科尔说，我们依然致力于中国业务，并希望保留有意义的持股，我们只有在确实对星巴克有利的情况下才会推动交易。过去5年，中国大陆经济持续衰退和低价本土品牌的竞争，令星巴克市场份额从2019年的 34% 跌到去年的 14%， 缩减一半以上。除了星巴克，近年来包括三菱汽车、微软和亚马逊等众多大型跨国公司或撤离中国，或大幅缩减在华投资。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